今天晚上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特殊的地位，特殊的地位。我们会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，特殊的地位。你知道基督徒有特别的这个地位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不知道基督徒的地位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特别？那么我要跟你们讲，一个人对于他的这个地位啊，是否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地位呢？将决定你的这个言行举止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乞丐的话，你的生活就像一个什么乞丐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如果你觉得你是个乞丐的话，你是一个很穷的人，你过的生活就是什么很穷。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有钱的人，你的生活就像什么有钱的人那个方式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。那让我给你一个例子啊，你知道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那个时候呢，开始的时候是日本人呢，他们战胜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们连战连胜，哇，到处都能够胜利。但是后来到这个战争的这个末期的时候呢，他们呢就一直打败仗。后来呢，当美国把两颗原子弹投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领土那时候呢，那时候他们就什么投降，每一个这个日本军呢就开始逃。逃哪里都逃，然后当时呢，在一个岛，在关岛那边，这边那些这些军日本军呢，就知道自己打败仗了，大家就逃啊逃啊，一直逃，然后有一些军队呢就逃到这个深山野岭去，有一些就躲在这个山洞里面，有一些就躲在地上的洞里面，都不敢出来，然后就有至少一个像这日本军呢，他就躲在里面不敢出来，他怕呢如果被抓的话啊，那可能会被砍手，会或者放进监牢里面，所以他就躲在里面。那所以他就不敢白天出来，他就在晚上啊，晚上看到黑漆漆的时候，他就看出来，看钓抓一些鱼，或者拿一些树叶啊这些植物来这样子过活。他过着这个逃避的这个生活，他以为我从今以后我不可以给敌人抓住。那甚至啊，你知道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呢，那种盟军啊，就是美国啊英国啊那些，他们呢就驾飞机，他们就要投下很多的这个传单啊，告诉这日本人，跟人家说，哎，这个战争就过了啦，你们出来不要再躲了。这这一个日本军呢，他躲在这个地下洞里面，他看到他接到这个传单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在那自由啊，不可能啊！这个一定是在盟国呢，他们呢要骗我，他要引我出来，引我出来就把我抓去，可能把我砍掉啊！这个是他心里，所以呢就躲躲藏藏，躲了一共多久呢？28年啊，才给人家发现了。他因着他对自己的地位，他不知道这个地位。”他以为自己还是一个战人，还是一个逃兵来的，他以为自己还是一个打败仗的一个军师，一直要躲，以致他没有自由，他一直过着一种逃避的这个生活，因为他对自己的地位不了解。其实他已经什么自由不自由了？自由了，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子的这个身份，他还以为自己还是一个要在逃避的这个战士，所以呢，他过了很可怜的28年的这个生活。所以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就要对我们的这个身份有了解，到底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，那就能够决定你怎么样生活。如果你对你的身份不了解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可能像那个日本军那样躲躲藏藏28年、40年、50年都可能的。所以今晚上让我们来看一看，那今晚上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。 那边讲了什么呢？那边说的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的照你们出黑暗，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这边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四方面我们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啊，四方面啊，这四方面呢，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拣选族类，我们是这个有金尊的祭司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那这一个样子的这个教导在新约，那其实这些这样子的这个应许呢，其实在旧约已经给了以色列人。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9章5到6节那边，这边就讲的说，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什么？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所以呢，其实在旧约里面呢，神要给以色列人，要给以色列人这种福气啊，哦，他们要做什么？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，你属于我的，我要看顾你，你要归我做到祭司的国度啊，全部都是做祭司的，而且做圣洁的国民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这条件什么呢？如果你是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你将会这样子。但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在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不听神的话，神叫他行正义的事情，他们不行，他们只去行犯罪的这个事情。神叫他们过圣洁的生活，他们不要过圣洁的生活。神叫他们要恩待那些寡妇，那些孤儿寡妇，他们却到处欺压那些贫穷的人，特别是那些孤儿寡妇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失去了这样子的这个福分，他们不能够承受神所给他们的这样子的这个福分。到最后呢，这以色列人呢，本来他们是住在以色列地，神呢透过那些外邦人，透过那些强国，把他们掳掠到很远的这个亚述国，到很远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地那里，成为很可怜的子民，不再是属神，是漂流无定的，是过着很凄惨的这个生活，是过着很辛苦的这生活。那在新约里面，神把这个应许呢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给我们这个基督徒，这边就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，都是属神的子民。作为基督徒，你跟我都必须要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知道这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我讲的是特殊的地位。来，我们看第一个地位什么呢？哦，是，对不起，第一个地位是被拣选的族类啊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被拣选，什么叫做被拣选呢？什么是拣选呢？拣选什么？挑神就拣选这个。他在拣选之前，他有没有考虑到你到底是不是英俊不啊英俊呢、啊？有没有？他有没有考虑到你有没有钱呢、啊？有没有？他有没有考虑到你是不是在这个地位上很有这个所谓权势的？有没有？没有的，神就凭着他的自己的主权，他的意思，这样子的拣选哦。所以基督徒，你能够蒙拣选，是出于神的怜悯啊！不要以为说哦，因为我心里很虔诚啊，所以神拣选的，不是的。神拣选你跟我都是不按着我们的任何的条件，神就是这样子，因着他的这个怜悯，因着他的主权，他的爱，他拣选了你跟我。那如果神不拣选你跟我的话，你知道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吗？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要 到地狱里面。为什么能到地狱呢？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有罪。那你知道现在你坐的，你的脚下面是什么来的？你的脚底是什么来的？这什么呢？下面你的脚大什么？地毯是不是？这地毯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脚所搭的不是地毯，你脚所搭的是地狱的。怎么讲呢？那如果你不蒙神拣选，每一个人啊都叫做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我讲罪人的这个阶级是什么？就是死亡，死亡就是到死的时候到地狱里面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就好像我们的，你可以想象说，我们好手上，我们悬挂在一个绳子上，下面就是什么火烧的这个地狱啊。那这个绳子什么时候断，那你就掉进什么地狱里面？你不是掉在这个地毯啊，你是掉在地狱里面，是你的灵魂会掉在地狱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什么时候断，我们不晓得。你可能因着这个意外，你可能因着你生病，你可能因着吸进，你就离开这世界。那如果你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，我坦白说，因着罪的缘故，你就这样直接进入那个地狱。但是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神要拯救我们，神要拯救我们。神就把基督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拯救，神拯救那些来到他面前的人。所以你必须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接受他，让他洗掉你的罪。他是爱你的，他爱你，所以他拣选你。所以那些人蒙子，你相信主耶稣，你已经得了这个救恩，你不要骄傲说，我因为我相信，所以我才得救。当然你要相信，但是真正的这个原因呢是什么？先拣选你，拣选你之后，你才会什么？才会相信他。如果神不拣选你的话，你会不会相信神？不会的。按照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所谓的预定论啊，我们这个预定论，神预定一些人得救，神就是预定他，神就拣选。所以如果今天你相信主耶稣，你要抓住他，好好的来，那你就蒙神所拣选，神就救你，神就把你从这个地狱中拯救出来。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呢？还拣选了，因为他的爱，他的爱。你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七到第八节说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呢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法老的手。神呢是爱以色列人，所以拯救爱，爱他拣选，所以神是出于他的这个主权，出于他的爱。你是蒙拣选的，你要感谢神。神拣选了你，有什么用处吗？有，神拣选一个人一定有他的用处，你一定要为他而活。这边讲说，你要宣扬了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每一个，我们每一个信主人已经被拣选，他有他的目的，要你为他而活，你要必须要活得像一个基督徒。那这边讲到我们是个这样子的族类，就是我们这一群特别的，我们这一群是神所拣选，是神所生的。你跟我都是信主的，都是从神而来，神拣选了我们，就是要我们为他而活，为他而活，你一定要为他而活。神拣选一个人不是没有目的的，就好像有一个人叫做卫斯理约翰，卫斯理约翰是英国的一位伟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布道家，伟大的这个奉信家，使整个英国呢 从一个腐败的这个情况里面呢，能够扭转过来，成为一个信仰神的一个国家。那你知道，当他五岁的时候啊，他的这个他所住的地方忽然起了大火，哦，他又当时呢就在那个屋子里面，哦，人家就以为了完了，这个全部人一定死的。但是很奇妙的，神呢就差派了一个人呢，把他从那个被火烧的那个地方呢，把他拯救出来，把他带出来。哦，他就想说，神把我从这个火中啊，像这一块一根这个柴啊，从火中抽出来，一定有他的目的的。照样，神把你从这个地中拯救出来，神把你从万人中拣选出来，一定有目的，你要为他而活，一定要为他而活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点，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蒙拣选的这个地位，我们是被拣选的。如果你不被拣选的，你就叫做什么？我们是叫做被拣选的族类。若不被拣选的族类叫什么？叫做咒诅的族类。为什么讲咒诅呢？因为不蒙拣选，它的结局就是那里地狱。地狱是一个没有人要去的，你要去吗？那去一去看一看不错吧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任何人一踏进去啊，就没有回头之路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去看，比如说去地铁，我们去坐地铁，借地铁进去，地铁可以出来，坐车坐巴士进去可以出来吗？可以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地狱的门啊，你进去没有再回头了，没有轮回了，没有再投胎了，没有了。按着圣经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而且那个刑罚，你在地狱或者在天堂，在于你有没有接受主耶稣。接受主耶稣，你罪得赦免，你将能够到天堂。那如果不接受主耶稣，你将会永永远远在地狱，永永远远。那地狱有火烧，有虫咬，谁要去？没有一个人要去。那个地方是为着魔鬼预备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朋友们，你要来信主耶稣。你信主耶稣，神愿意拣选，人也必须要相信。好，第二个特殊的地位呢是什么？是有君尊的祭司。什么叫做君尊啊？什么叫君啊？这个不是君子的君啊，这是君王的君，有君王的这个尊贵啊。哇，基督徒跟君王有关系的哦，你想不想跟这个乾隆王有关系啊？想不想？想哦，所希望是我是乾隆王的这个子孙啊。啊，最好你是皇帝的子孙，感谢主，我是皇帝的子孙，因为我是姓黄，我是黄传道，跟他一点关系，沾他一点的这个光荣，一点点啊，我不懂多少，我不懂，还是有黄哦，是吧？不是黄，应该是有关系的哈，希望是有关系，每一个人都要跟这个黄有关系的。是不是？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基督徒是跟皇有关系。为什么讲跟皇有关系呢？跟哪一个皇有关系？跟谁？跟我们的神。你知道耶稣基督，我们圣经称他为什么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子。我们是属于那个万王之王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子。我们有没有皇的这个尊严？这个有没有？有这样的尊荣。那所以你不要看清你自己啊！你不要说，如果有一天你听人家问你，你是基督徒吗？ 可以这样子哈、哦。基督国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地位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只有信主，你才有这样子一个金尊的这个地位。如果讲到皇帝驾到，嚯，他出那个轿子的时候，他怎么走的？嚯，那种趾高气扬的那种威风凛凛的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哪里有树头乌龟那样子？没有了，这样子的皇帝呢，就是要打败这样的皇帝了，要逃难的皇帝。所以你在人家面前，人家问你是基督徒吗？你该怎么答？是的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。如果吃饭呢要祷告的时候，不懂呀、有人是这样子祷告，要按着头啊，吃饭的时候不用，你胆胆的在人面前祷告，因为你是有金尊的这个尊荣，君王的尊荣，不单这样子啊，将来啊。按照圣经所说，我们要跟基督一同的作王。你看启示录一章六节这么说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。那国民呢，在和合本是国民，在这个钦定本呢，这个是国王。我们是使我们成为国王，做他父神的祭司啊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将要跟基督一同的什么作王啊，信徒弟兄们，你相信不相信？我相信我们当中，我们都不敢相信，但是这个神要给我们的这个荣耀，神要给我们的福分，任何一个相信他的，你将有这样子的福气，你能够在这个地上跟主作王，那是在千禧年国的时候，一千年我们要跟主一起做。不单单这样子，这边又说我们是有什么？有金尊的这个祭司啊，有金尊的祭司。那讲到祭司啊，你知道什么叫祭司吗？祭司在旧约里面呢，是那个神与人的这个中介人啊，中间人啊。啊，如果人啊，在就业的时候，他们要献祭的话，他们不可以直接把那个牲畜呢，直接拿去那个圣殿哦献给神，不可以的，还要透过一个叫做祭司，然后把那个祭呢献给神。上一次我跟你们讲过，就好像你们的这个中介，你们从国内来到这边，你们一定要透过一个什么中介的一个中介人来介绍你，你才能够来到新加坡，不然的话，你在那边就等啊等啊等啊等几个月都没有人带你来的。我知道有些中国同胞，他回去啊，他以为回去一两个月就可以回来，但是中介人没有跟他接洽，没有跟他联络，他在那边等啊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、五个月、六个月，如果中介不联络他的话，他通常都在那边继续休息，对不对？继续在那边休息，必须要透过一个中介人。所以中介呢，有那个他的那个作用，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。那在新约，我们信徒不需要再透过一个中介人跟神交通，我们可以直接的跟神交通啊！啊，如果你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就说到：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你看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圣洁的祭司啊！我们可以直接的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带给神，我们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人说：“哦，我付你钱，或者我求求你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神。”不需要，你直接可以献给神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直接向神祷告，你可以直接跟神交通。你要好好的珍惜，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机会，你就要好好的祷告。你花时间祷告，你花时间来读他话语吗？那么你也要记得，你是一个祭司，祭司要把人带到什么？神的面前。你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吗？有没有？你的这个 朋友任何不相信的，有机会你就要带他来，因为这个神是一个能够拯救我们灵魂的那个神，那个是真正的神。人常常寻求，要寻求那位神啊，每个人无论是佛教徒无论是什么都好，都在寻求，还寻求那位真正的这个神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真正的神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就记载在圣经里面，因为圣经创世纪一章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已经有了答案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去找，就在这里。你要把人带到他面前，因为你是祭司，你是祭司，你要带领他，你也要多花时间跟神在一起。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神的那些朋友，你不用再去找了，你不用再去兜圆圈，你不用花时间了。你可能你在过去你在不同的这个地方来寻求，到底谁是那位真正能够救我使我得到安慰的，我告诉你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这就是真正的神。但是你要透过相信主耶稣，让他洗净你的罪，让他把你带回神那边，使你跟他回复那个原来的这个好的这个关系，那你的心就会得到满足。不然的话，你再去找啊，再去喝酒，再去赚钱，再去享乐的话，那种东西都不能够使你满足。只有你回到神面前，像祭司这样子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向他献上你的这个赞美，献上你的祷告，你才能够得着那种真正的满足。你知道很多时候不是那种物质的东西能够满足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些人是吃啊吃啊，满足不满足？不满足，不满足再什么？再吃，吃了不满足再吃，这肚子是吧？越来越啊，越来越大，肚腩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人说我要喝酒来满足，喝了可以不可以满足啊？不能够继续喝，喝了什么？整个人变得醉醺醺，不能够帮助。来到神面前，你把你自己献给神，好像这个祭司那样把自己献给神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能够得到那个满足。这是我们第二个，我们有这个金尊的祭司。那我要稍微告诉你们，在旧约里面呢，祭司跟这个国王啊，这个他们的职分呢是分开的。你不能够说我是国王啊，我是国王，我是一国之君啊，啊，我是最大的啊，我要做什么都可以，我要进去圣殿里面献祭，我都可以的，在旧约里面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，这是触犯神的这个律法的。那就有旧约有一个王帝啊，这国王啊，这国王叫乌西亚。那这乌西亚王呢，哇，神啊赐福给他，哇，神让他的国家能够兴旺，他就变成心高气傲啊，哇，我是为这么大的一位神，我统治这么多百姓，哎，这些祭司也在我的控制之下，哈，我今天我要去圣殿里面，我要去献祭啊，哇，他就有这样子的心想要去献祭啊。当他要进去圣殿的时候呢，那些祭司呢就跟他说，王啊，不要不要，你千万不要去献祭。哼，这个王说，我是王哦，那你不可以。那祭司说，你千万千万不要。那他说，乌西亚王啊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旨祭司的事，你出圣殿吧，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行的是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，你快点出去，你快点出去。你像那个王能够被劝的出去吗？哦，你越劝他的话越要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越阻挡他越要进去。哎呀，我要哇，当他这样子越就是擅自要把那个所谓的那个香啊，后来用了香炉呢带进了圣殿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呢，他的这额头上面呢生了这个大麻风啊。哦，大麻风在当时是一个不能够吃的这个病。哦，那些 祭司就快点走，你快点快点快点走，快点出去。哇，这时候他这个乌西亚王他知道说他错了，他就听这个祭司的话出去。很可惜他犯了罪，神让他得了这个大麻风，这个大麻风一生一世的跟着他，他不能够继续的做王，由他的孩子做王。那么他又不可以住在那个原来的这宫，他去另外一个宫，那个宫那边呢，宫殿里面住。你看，知道他死，所以当时呢，即使是国王也不能够随便擅自的这个去献祭，献祭是什么？祭司的这个职责。但是今天圣经跟我们讲，我们有君尊的祭司啊，这表示说两者拼合在一起啊，这个身份荣耀不荣耀？荣耀不荣耀？荣耀！你跟我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你要把人带到神面前，你要向神，你要向神祷告，你要亲近神，你要把你自己献上给神，这个是我们的地位，很不同的。那第三个地位呢，是这个圣洁的国度，圣洁的国度。那这个圣洁不是说没有罪啊，这圣洁不是没有罪啊。啊，当我们讲说一个圣洁的人，我们叫做圣徒啊，圣徒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犯罪，基督徒有没有犯罪啊？有，但是我们还是叫做圣徒。那这个圣徒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分别为圣，分开来了，完完全全归给神使用。就好像我们在这圣殿里面，圣殿里面的这些器皿啊，是来盛油的，还是盛水的那些器皿，那如果在圣殿里面，就是在完完全全归给神在那边使用，不可以拿出来的，不可以拿来洗，然后我要拿回家去舀水，我要拿回家去放我的菜，不可以的，单单给圣殿来用的。那就有一个巴比伦王啊，他把这些一些从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那里得到的那种器皿呢，就在他一时的这个高兴之下，他在在欢庆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哦，把那种神的那种圣殿里面的器皿拿来用。”当他这样子亵渎神的这个器皿的时候，神的这个审判就临到，神就透过在这个墙壁上的这个字，就告诉他的日子将近了。当夜，他就被他的国呢就倒，就被敌人所攻了。那我们，所以我们在这个知道我们是圣洁的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就好像他对这个以色列人这么说。在生命记七章五节这么说，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，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那这边讲到你们是讲的以色列人呢，要这样对待他们，对待他们就是对待当时他们近期要占领的那个迦南地的那种居民。那边的居民呢，他们都是拜偶像的。那在那时候，他们可以这样子的做，这是神的吩咐。当然，今天我们不要说看到有那边有一些偶像，我们就拿那些来毁坏掉，这是不尊敬别人的这个宗教，我们不这样做了啊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就是神这样的吩咐，他们就把拆毁他们的什么祭坛呢？这个祭拜偶像的那个祭坛，要打碎他们的这个柱像，还砍下这个木偶。原因呢？因为你们是归耶和华为什么圣洁的民，这些以色列人是单单归给耶和华，单单敬拜耶和华，不可以再敬拜那些偶像啊！这是神的教导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他不要分别为圣，他们进入了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候，占领的时候，过了一段时候，他们就把耶和华忘记，他们走去敬拜那些偶像。 因着他们这样子的这个犯罪，神就把他们掳掉，掳去别的国家，神就降下许许多多的瘟疫，让战争，让这个饥荒，让这个干旱临到以色列地，让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苦。那神要他们，如果他们肯守耶和华的约，肯遵守他的话，神就会让他们蒙受许许多多的福气。那照样我们必须要知道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跟世界分开的，我们不可以再回去犯那种任何的罪。那如果我们心中有什么偶像，你知道偶像吗？那偶像跟他们讲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，也有一种我们叫做心中的偶像，是我们看不见的，他占据，把神的这个地位呢占掉。圣经说我们要让神居首位，他是应该地位的，其他的都不可以拿去，都不可以占据神的这个地位。我们心中有没有东西是占据神的地位呢？就表示我拿个例子，有什么东西是你礼拜天不要来敬拜的？有没有？有什么东西是你不肯读你的话啊，神的话语的？有什么东西是你不愿意祷告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是不是赌博吗？是不是看那些不圣洁的那些影片吗？有什么习惯，什么坏的习惯？如果有的话，这边圣经说我们要分别为圣，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不再跟黑暗扯上关系，我们跟这些罪恶，跟这些黑暗的世界是一刀两断，就是圣经所教导的，我们要放弃那些过去的生活，我们要披上新人，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人不能够，但是靠着神我们却是能够的。有什么东西在拦住你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世人这个喜欢的东西你也喜欢吗？啊，发型我看你们是没有问题，不过如果你好像回去中国的话，很多那年轻人他发型像不像你们走，你们能够接受吗？你这发型不，你们这什么样子啊？如果基督徒呢，你要不要跟着他？不要。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子，你说哇很好啊，你追上潮流啊。不，你做爸爸你要叫他说不要追上这种潮流，这是世俗的步伐。不要不要。如果在这个婚宴上，哇，人家喝酒喝到最后开始喝一杯，哇，越来越那个在那个这个大家欢庆的时候，哇，你的酒性那个突然之间来了，哇，你就拼命的喝，到最后了，在那倒在那个桌上那边，不但倒在那桌上又吐出来，不但吐出来又在那边闹事情，讲不三不四的话，有没有这个经历啊？有没有？若有的话，求神怜悯。不要，这些是跟世界有关，我们要分别，我们要分别。如果有人送你烟的话，你要不要？好啊，烟好啊，啊送啊，可以多抽几口啊。不要分别为圣，你要跟世界分开，因为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国度，完完全全是归神，让人家看到，人家看到以色列国，哇，发现到他们是圣洁的，他们就归荣耀给神。如果人家看到你的生命是一个圣洁的生命，人家把荣耀归给神，你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。那最后一个特殊的地位什么呢？是这个属神的子民。属神的子民，什么叫做属神的子民呢？那这属神的子民是说蒙神所买赎，特别属于自己的子民，特别属于是买的。然后你们当中喜欢不喜欢古董啊？喜欢古董啊？是喜欢，其实是喜欢，如果有的话是不错。你们喜欢名收名画吗？有钱的话你是喜欢啊， 啊，是不是？那或者如果说你把你去想象，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人啊，你希望不希望买一副名贵的这个唐朝的这个画，像不像？哇，如果你有钱买一副这个唐朝的那个画的话，哇，你买了之后，你看着这个是国宝，是国宝，不可以买的哈，你把它当做很宝贵的，哇，你看得到，哇，你就整天就看得到，哇，这个画到底它是颜色是怎么样的，那个画家怎么把那个眼睛点上去的，哇，你一直在欣赏，很宝贵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你买了之后，你很珍贵，你不会，而且你把它包起来，哦，把它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啊，免得有一天如果有火患的话，还至少什么都没烧掉，还有那幅画，把、啊、那幅画拿出来一卖，2000万，哇，还有一笔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在神的眼光也是这样子，神用宝血、啊、把我们买赎，是属于他的，他看顾你跟我，他爱惜你跟我呢，比一切的东西呢都来得更多。他爱你，他照顾你。神，你在神的眼光中呢，好像这个眼睛的同仁啊。圣经讲，信主的人在神的眼中好像他的同仁啊，你的同仁啊，同仁呢，当这些要进去。要进去我们眼睛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什么呢？我们的反应什么？我们眼这个眼皮对吧？来闭起来，你不会说哎呀来呀来呀来，不会的，你就闭起你的眼睛，因为你要保护。神也是这样子的，神知道我们是属他的，他保护我们，好像保护这个同人。所以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神面前交托给他，他保护你。你要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蒙神的保守。你要基督徒不怕这些鬼怪的东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怕鬼怪的东西吗？怕不怕？不怕，感谢主。你们当初有没有人听啊？读过聊斋的？聊斋，有没有人读过聊斋的？有没有？怕不怕？不怕啊！啊，有些人读的时候呢，怕，很怕，那鬼呀、啊，怕鬼。如果他出现的话，我们是怕；但是信主的人不怕，因为那圣经说，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，不用怕，因为我们的这位神是。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是万主之主，万神之神。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，你来到他面前求主啊拯救我。你在黑暗的地方，如果你真是不能真的感到害怕，不要担心，要主啊帮助我，你拯救我，因为我是属于你的。你会保护我，像保护眼睛的同仁，你会把我放在你的翅膀的荫蔽之下。主爱你，主看顾你，你生活上有什么问题，你来到他面前；你工作上你没有力，你怕你没有这样力量，你求他，他赐给你。如果你在那里工作，哪一方面你怕你自己会束缚，你会没有那个安全感，求神给你祷告，因为你是属于他的，你在他的手上。有手上的这个明珠，看顾着你，他掌控着你，没有一些事情呢不在他的掌控之下。所以有神的人，你心能够安稳，因为你任何发生在我们身上，都有他的美好的旨意。圣经说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跟我必得到神所赐给的益处。那在我们当中，你就想说，信主多么好，是个被拣选的族类，被神特别拣选，以致你不会灭亡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有金尊的祭司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跟世界分开的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是属神，神照顾我们。你也是可以的，还没有信主，你可以，你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主耶稣愿意拯救你。 主耶稣愿意赦免你的罪，只要你肯承认你的罪，来到他千千辈辈来到面前，来到这位救主，接受他，你就会成为他的儿女，你就有这个特殊的地位，多么好！为何不今天接受他呢？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是多么特别，特别蒙你所爱的人，说特别从你那领受特别的这个恩典，主让我们竟然从你那边得到这样子的福气，我们也必须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，能够印证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身份。哦主啊，你自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赛事能够成为这个圣洁的这个子民，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主你自己的荣耀。主啊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你所拣选的，让我们常常的存着感恩的心，也让我们肯为主你而活。哦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些特别的这个福分，我们将每一位弟兄们交托施恩福给他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